各位晚安，我們繼續去看路加福音的學習。我先有一個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們謙卑來到你的跟前，感謝你賜下寶貴的話語。你的話語帶著能力，帶著聖靈的工作去改變我們的生命。願主你親自向每一個人說話，以致無論講的、聽的，一同蒙福，一同為主你去奔跑，為主你打美好的仗。聽我們的禱告，奉靠我救主耶穌基督寶貴聖名去求，阿門。在很多年前呢，在西班牙舉行了一個單車賽，發生了一件為人樂道的事。車手艾斯特曼呢，他在距離終點大概還有300米的時候呢，點知車爆胎，似乎他就唯有抬著那個單車諗住行去終點啦。喺後面嘅嗰位對手納馬羅，呢個係個最好嘅機會，可以即刻去贏啦。如果你係嗰個選手，你估你會點做呢？納馬羅佢竟然調翻轉，放慢架車速，慢慢跟住喺爆胎嘅艾斯特嘅後面喎。哇！跟住就最終爆胎嘅嗰、那個艾斯特曼攞到銅牌啦，而喺後面嘅納馬羅咧就同獎牌冇份。不過兩旁嘅觀眾咧喺度歡呼，鼓掌。後嚟艾斯特曼好想將呢個獎牌送俾納馬羅，但係佢婉拒咗。納馬羅佢話佢自己唔想喺對方因為差唔多到終點嘅時候爆咗胎而咁樣去自己攞個獎，佢覺得咁樣冇乜體育精神，唔係咁道德。納馬羅點解會做一個咁樣嘅決定？因為佢清楚知道佢自己嘅價值取向係乜嘢。對於佢嚟講，體育精神比攞獎、比賽果更加重要，所以佢喺一個咁突發嘅事件就可以做一個咁樣嘅決定。當你面對一啲挑戰，要去回應當下一啲唔容易嘅處境嘅時候，好多時候一個唔留意，就只係聚焦要處理現況。只顾当下的感受，没有一个宏远的视野呢，容易就忘记了我们的初衷。所以呢，我以前有一位日文的学生，他中学毕业之后，他很想有梦想去日本留学，当时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于是他日头在一份文职工作，夜晚就学日文了。为了他想快点储多些钱呢，后来他夜晚在一间饮酒的地方找了一份兼职。我慢慢发觉他化妆越来越浓，他的气质好像有点不一样，再跟着慢慢去发觉，原来夜晚这份兼职可以帮他找到快钱。日文都不学，跟着最后他放弃了去日本读书的这个计划，他觉得找钱好像吸引一点。储钱本来只是一个途径去实现他去日本升学的一个梦想，最后成为了他最终的目标，忘记了他的初衷，很可惜。有一句俗语，一个比喻这样讲的，他说 Don't throw baby out with the bath water。 中文就是说，当我们要倒那些污糟的冲凉水的时候，不要连个 BB 都倒走埋。这个比喻可以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時候我們可能有些東西我們不喜歡，我們想拿走它，一個不為意連最核心的東西你都拿走了，結果你就得不償失。在過去幾年，我想我們經歷著很多的不安、迷惘、無所適從，生活可能要面對很多的取捨抉擇，前面條路好像很多東西不到我們去掌管的時候，會不會擔心過究竟我自己應該怎樣立足當下？特别在信仰路上面，我们面对很多挑战、很多困难，怎样才可以站稳脚，免得我们避开了一些我们不想面对的事，但结果连个核心我们都遗忘了，得不偿失。好多谢今天的经文，我们一同去思想，一同去学习。我们继续会去看路加福音。在上文，我们重温一点上文，当时祭司撒加利亚和妻子伊利沙伯，他们两个严守律例，无可指责，但伊利沙伯年老了，又不生育。撒加利亚得到机会在圣所上香祷告的时候，主的使者跟他显现，预告说他的妻子会生下一个婴孩，要改个名叫做约翰。撒加利亚因为 疑惑，所以他就不信，跟着就马上成为了一个哑巴。我们可以想象，当他眼见自己的妻子即是十月怀胎的日子的时候，加上之后玛利亚作为童女，他都怀孕了，撒加利亚在静默里面，他要经历几多属灵上面的学习、反思和考验。今天的经文就是接续之后的叙事，我们先来看第一章57至65节。伊丽莎白产期到了，就生了个儿子了、不单止父母快乐，那些邻里、亲戚、全部都一起为他即很同欢了。孩子出世后的第八日，按照律例跟他行割礼，根据犹太人的习俗，男仔就应该要跟着爸爸、祖父或者家族去改名的，大家就顺理成章说、叫他撒加利亚啦。但很意外地，伊丽莎白说不得，要叫他约翰。大家就问了，你家里你的亲族没有这样的名字、于是就向那个已经哑了的撒加利亚就打手势，问你的仔叫什么名字、拿了块板，他就写着他的名字是约翰。留意一下，他跟伊丽莎白的表达有点不一样，他已经很肯定他的名字是约翰，好，不用想的了。因为其实早前天使报信的时候已经讲了，当时他不信，经历了这一切，现在深信不疑，他已经不会再依从社会的习俗，他要按神的旨意叫这个仔做约翰。大家很诧异，竟然跟伊丽莎白所讲的完全是一样。更加稀奇的就是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可以开口讲说话。撒加利亚他不是渐渐复原，是突然之间可以讲说话，很明显是一个神迹来的。我们想想，对于身边的人，面对这一连串超自然发生的事，由伊丽莎白老年怀孕，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说要个名，要个仔的名改做约翰，就是这样，撒加利亚突然之间可以讲回话，大家可以见证着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工作。于是周围的人，第六十五节话，他们惧怕，这件事情就传遍周围了。在这里我都很想在这里试下，我们比较一下玛利亚和撒加利亚，他们一些属灵表现其实都挺有趣。玛利亚和伊丽莎白两个的怀孕都是神出自神迹的，作为童女怀孕，玛利亚可以预期会被人误会，有很多羞辱，但是伊丽莎白老年得子呢，应该相反，预期有很多可以洗脱他的羞辱，是不是？那双方的反应是不是应该玛利亚就几大不好，伊丽莎白就哇快点很开心才对的，看看是不是这样。当玛利亚听到天使报信的时候，他都很害怕，身为童女要怀孕，他都很多疑问，但是看他怎样回应，我是主的侍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身上。玛利亚表现出一种很单纯信服的信心，如果这个是神的旨意，就信事情就会这样去成就，所以就愿意去配合这个行动了。之前有位同工查经的时候问我，你觉得有什么是上帝最难做的呢？我们就想了，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最难呢？就是叫人家去明白他的旨意，而且要愿意去配合他的旨意，信服这样去一起行。玛利亚就是了，可能有些事他不明白，他就是很单纯地愿意信服，去配合上帝的旨意，一路这样走下去。撒加利亚又怎样呢？在第六节说，他和伊丽莎白是二人进行主一切的诫命，无可指责。十三节我们又看到，说其实天使跟他说，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但似乎可能撒加利亚都有为妻子没有孩子这件事祷告过都不定。但当天使跟他说他会有婴孩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怎么能知道这事呢？就是说我凭什么可以信你说？跟着呢，天使就跟他说了，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说话， 他清楚讲明他的权威的源头呢是神面前的，就是天使长加百列。撒加利亚表现出这样的疑惑，其实我觉得即 都可以理解，但不要忘记他是做什么的，他是祭司来的。祭司工作是做什么的呢？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介者，是不是？人神中介者，你不信神的仆人讲的东西，那就是很有问题。至于上帝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操练，要他暂时不可以讲说话。这个成为我们少少的提醒。一些资深的信徒，他们往往好像觉得有更加多侍奉的本钱的。例如可以累积了很多经验啦，有很多能力啦，圣经知识啊等等。很容易就往往将神限制在一些自己很熟习啊很认知的方法上面。依从住一些比较旧有的属灵的视野框架，可能他们过着一些很严谨很正直的生活，但是多了一些计算，少了一份很单纯 很活泼的去信服神的信心。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我们资深的弟兄姊妹，这些这样的经文看了很多次啦，看看看到好像没什么反应这样，反而一些初信的呢，哇，他们流下眼泪去看都不定。反而有时候有些比较资历浅的信徒，他们可以捉住的侍奉的本钱可能不太多，于是乎就很单纯地凭信心紧紧地去信靠主。我国福其中一个工作的范畴是关心神学教育。我初步一个很粗略可能不是很准的一个统计，今年几间主要神学院去报名全时间接受装备去全职侍奉的人数大大减少，我估计希望我没有错，大概由三分一去到不到四分三左右。不过当中的年轻人占的比例呢是多了，我很多同学说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来的，似乎年轻人呢真的少些计算啊，少些多即没那么多包袱啊，是吗？就是凭信心去回应上帝你的呼召。年轻人的可塑性确实有时真的挺活泼下的。以前我们成日搞很多什么视像聚会的，我主要 是服侍一些成年人的团契。我们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我们以往有一些这样的聚会的内容，查经啦、祈祷啦、分享啦、诗歌啦，通常都是这样的。于是乎呢，将这一套东西在视像里面全部做完，学返嗰啲技巧呢，咁就得嘅㗎嘛，係咪？我同一位即係年轻人傾过，你哋點樣搞你哋嘅视像聚会嘅？第一样嘢 check 下呢个新嘅媒体可以做啲乜嘢，寫晒出嚟。跟住呢將呢个新嘅媒体可以做嘅嘢全部盡量活用佢。於是佢哋嘅聚会嘅形式就好唔一样啦。例如佢哋会 share 一啲 YouTube 里面嘅小故事啦。他们会介绍一下家居一些，如果你家方便介绍一下家居一些情况，又或者请一些已经去了海外很久没见的弟兄姊妹，有些即聚旧啊，这些这样的聚会。是不是比我们好像活泼很多的想头，是不是？所以其实呢，特别是有一个这么动荡的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一些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都要向一些年轻人去多一些谦卑地去学习。当撒加利亚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想这位老祭司他一路严守律法，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很敬虔，我想他要经历了一个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上主按着他的应许实现了一样他自己起初不相信的事，但是上主没有因为这样而拿走撒加利亚他的位份，上帝没有嫌弃他，仍然容让撒加利亚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有份，甚至他的儿子可以担当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看到撒加利亚他一开口之后，他第一样做的是什么？他要称颂神，他要去感谢神。我们作为路加福音的读者，我知道他的儿子约翰之后要走上一条很艰难的侍奉路，撒加利亚要学的功课可能还很漫长都不定，但很肯定 每当撒加利亚他回顾他这个经历的时候，可以建立他的信心，继续这样去信服，继续这样走下去。在六十六节，大家就很清楚见到这个孩子是有主的同在，就去问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孩子的名字叫约翰，意思就是上帝是仁慈的，透露了上帝要施恩，在他救赎计划里面赋予约翰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跟着的六十七至七十九节，我传统叫撒加利亚的一个即重词就回应了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如果我们又去很粗略比较一下，玛利亚的专主众和撒加利亚的众词确实跟他们的身份挺吻合的。玛利亚的众词是比较我专主众比较是一些个人情怀的表达，我心专主为大，我宁愿我神的救主为乐，是吗？比较多一些个人情怀的表达。撒加利亚毕竟是一个祭司，他的众词是没有什么个人的即是情怀的表达，也都没有去提到他儿子即是约翰一些生命的历程，反而是一个很强的神学这样去铺排讲上帝怎样去拯救他的子民。或者我们简单我们来首先概览一下，在六十七节，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他讲预言，讲预言意味着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有些事要去宣告，特别关于救恩的有关。六十八节的第一句，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作为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众的开始，所以这个众词又有些人叫他做以色列众。撒加利亚用了一个感恩诗去预言一些事，众词大概可以分开两大部分，上半部是去回顾救赎历史，大卫的约，亚伯拉罕的约，下半部呢就去展望救赎历史一啲嘅即係历程。我哋睇见个铺排，首先从远古嘅时候上帝对佢子民嘅应许做一个基础，跟住再做展望上帝点会继续成就佢嘅拯救，喺呢个大图画里面再去揾孩子约翰其中被差遣嘅一个嘅角色。我哋详细少少我哋去睇。首先上半段我们看六十九至七十五节，是一个对救恩历史的一个的回顾。六十九至七十一节是讲紧即系大卫的约，上帝没有忘记他去对大卫家所立的约，他说要从大卫家兴起一个拯救的角。角呢在旧约的时候呢就像动物，那两只角呢是表现得很有力量的。上帝所要成就的事一早他已经计划了，在历世历代的先知一路见证住。跟着七十二七十四节呢就是讲亚伯拉罕的约了。在文法上呢纵然是回顾一些过去的事情，但是是有一个现在完成进行式的时态来表达，即是说呢上帝他的救恩有些事他做了，但是他仍然继续不停地做下去。上帝不会忘记他跟他子民立的约，继续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尝试看下两节经文。七十一节这样讲，他说要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的人的手。七十四节就说了，要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究竟当时撒加利亚他想讲他们当时面对这些仇敌啊恨他们的人是什么人来的呢？经文呢似乎是即是看回是出自诗篇的。如果诗篇第十八篇十七节这样讲，他救我脱离强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当时是讲紧大卫他逃避紧扫罗王的一些的即追杀。诗篇一零六呢就这样讲了，是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之人的手，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背景是讲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去即逃避被法老王的追赶。总的来讲脱离仇敌 恨他们的人是指哪些呢？就是敌挡上帝的人，欺压上帝子民的群体。特别整体来讲，有一幅在旧约出埃及为奴之地的一幅的图画在这里。上帝要拯救他们，就是从仇敌里面救出来。救了出来之后目的是什么先？这个紧要，我救了你之后目的是什么啊？救了你们之后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旧约出埃及的事件里面，上帝从法老的手拯救了他的百姓，不是要帮他们推翻埃及这个政权，让他们自己可以独立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任意而行，不是这样，而是要这班百姓归入在上帝的名下，建立上帝的国度，去敬拜，去侍奉一个独一的真神。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离开法老的管辖之后，是将个主权移交给上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上帝不是即是架空地去工作，上帝是去介入人间历史舞台，要去建立不是人间的国家，是上帝的国度。或者我们可以尝试从一些实在的历史背景去到想下，不同年代上帝的子民，当他们身处他们的境况，他们对上帝的拯救有什么期望呢？我想想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的时代，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被罗马的统治，而希腊文化也都引入当时的种族宗教面临一些危机。敬虔的犹太人去期待着尼赛亚的来到，为政治上、民族意识上、宗教上面可以带来复兴。我相信撒加利亚他仍然期待的是一个无论政治上、民族意识上、宗教上带来复兴的一个，即是尼赛亚。作者路加医生的时代又是怎样？当时罗马统治下，帝王崇拜仍然很多的威胁，加上基督的信仰和传统犹太的宗教呢产生很大的冲突。罗马政府可能对他们的宗教没什么兴趣，但是对一班日渐庞大而内聚力很强的宗教团体呢就开始觉得是一个威胁。还有就算你自己基督徒里面犹太背景的希腊背景的基督徒，他们自己之间的张力都很多。你看回《使徒行传》你应该记得了，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处境，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期待着耶稣基督会可以很快马上就再临，所以等等在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就会讲那些人懒闲不做事，基督就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年代，你对神应许的拯救你有什么盼望？很明显我们同样面对着一些外忧内患。我早前大家都可能听过新闻，有教会用视像去举办一些中国政教的讲座，期间被一些不明的账号闯入去踢走了个牧师。我们可能有些对外，我们有些外患内忧，我们真的不停地视像聚会，我们有些抗疫的疲累，政见的不和又引来我们信徒之间一定的张力在这里。我们仍然去求向上帝，去祈求期盼可以身处一个没那么多压迫轻省一些的环境，以致可以更加专心去敬拜我们的主。但我们不忘记客观环境只是一个途径，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追求我们去期盼一个更加安舒更加轻省的客观环境，这是一个途径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一道吗？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不要只是为了一个很安舒的环境，就是你不要倒了那些污糟水去连个 BB 都倒了，是吗？这样就得不偿失。上帝的救赎工作不断在延续，而施洗约翰即是他的角色就刚刚 坐落在一个即旧约时代的结束，新约时代的开始里面。我们看下撒加利亚颂词的下半部76至79节，76节开始就描述约翰在救赎计划里面的角色了。撒加利亚称他的儿子为至高者的先知，他要做主的先行者，为他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心目中的至高者，相信就是犹太人他们期待的弥赛亚。而路加的读者就知道这个是指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了。之前我们看过说，在仆人的大卫家会兴起拯救的国，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实现了一些旧约的应许。救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留意一下77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如果刚才我们看回上文，我们说整体有一个好像旧约出埃及的传统，是不是在旧约的时候上帝拯救他的子民离开法老王为奴的捆绑，进入一个新的历程。差不多话他就描述一个新的历程，就是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去脱离罪的捆绑。旧约脱离法老王出埃及那个奴役的捆绑，新约去脱离罪的捆绑。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听过神学上有一个用语叫做新出埃及，是吗？约翰要预备这个道路，就是去呼吁上帝的子民，他们要认罪悔改去归向神。在78节，撒加利亚用了一个曙光乍现的景象去形容一个新的时代的降临。黑暗呢，可以用来描述上帝子民被欺压啦。更加重要的不是单单客观环境的黑暗，是一个敌挡上帝的势力，人心自己的罪性，对上帝的不忠，这全部都是黑暗。引介到一个平安的路，平安当然可能包括一些客观环境，但不是只是社会啊政治上面的和平安稳，更加意味着平安是跟上帝关系一个复和。所以如果我们将这一节和刚才两节经文我们一起去即係睇等間啊嘅時候，等間我係睇到頭先話佢哋要救我哋出嚟，想你哋終生喺佢面前坦然無懼，用聖潔公義去侍奉佢。跟住佢又話：上帝要照亮喺黑暗死陰裏嘅人，将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面。人唯有罪得赦免，才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复和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坦然无惧，用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用一个公义的生命去侍奉上帝。两者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结连在这里。跟住去到第80节啦，就用咗一句好简单就描述咗约翰佢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喺旷野，直到佢显明喺以色列人面前嘅日子。如果睇翻旧约咧，好多时候咧讲啲伟人嘅成长咧都系咁嘅，无论以撒啊、撒母耳啊、耶稣都系咁样渐渐长大，咁就交代咗佢哋嘅成长。跟住點樣去實踐作主嘅先鋒嘅呢個角色呢，就留待以後嘅經文我哋一路咁樣繼續落去。我哋估計撒加利亞可能佢會期盼住當先知約翰主耶穌嘅誕生為以色列國帶嚟一個復國啦，拯救一個嘅盼望都唔定，係嘛？但路加福音當時嘅讀者知道之后的发展不是这样，之后的发展是耶路撒冷被毁，罗马政权更加屹立不倒。不过上帝的应许没有因为这样而落空， 上帝按住他的时间去开启了一个新的救赎计划里面新的历程。上帝在人间的历史舞台里面要建立一个有属天盼望的上帝国。历史救赎历史一路在这里继续这样去发展，我们身处我们现在的境况，我们仍然可能身处一个比较残破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上帝呼召我们为他做见证，在当下的处境带着终末的期盼去寻索，去发现上帝在当下给我们生活的意义。我鼓励大家可能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回顾一下你自己的生命历程，或者你所属的一个信仰群体里面上帝在这里工作一些的痕迹，去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你数一下上帝的恩典多一点，你的感恩的心就多一点，你的信心又会多一点，跟着你就会带着这份盼望，你就会既然上帝以前是这样带我走过，我信他会一路这样继续带我走下去，继续去寻索，去发现上帝要你走的路，再去审视我现在应该怎样立足，知道你的过去，知道你要走什么路，你知道你现在应该怎样立足。我分享一个小小的生命故事，因为我的熟悉的姊妹，她有一位时装设计师来的，哇你见到她都是非常美丽的那些，是不是衬晒的。咁你見佢咧，有時就好開心地去旅行啊，食好嘢啊嗰啲咁樣嘅喎。但你又見過佢又開個鋪頭賣衫喎，佢又教過人哋裁剪喎。你又一日子唔見咗佢，去咗一啲我哋唔敢去嘅地方喎。表面上覺得冇乜特別啦，一個女子咁咪乜都去下咯。但係其實喺佢背後一個負擔，一個呼召，將佢呢一切人生好多嘅片段結連埋一齊，喺佢自己嘅生命歷程裏面，佢受過一啲創傷，所以佢嘅負擔係要去服侍一啲受過創傷嘅婦女。佢嘗試營商宣教，佢嘗試去教一啲基層嗰啲婦女去，佢係 fashion designer 啊，係咩？教佢車嘢咪可以即係揾食咯？佢唔見咗去咗邊咧？去了一些我們不敢去的穆斯林的國家，他要去服侍一些當地的婦女。他帶著這個負擔，這個負擔一路串連著他生命很多的決定，以致他知道上帝這樣帶他走過，將來又帶他這樣走的時候，他知道他當下應該怎樣做，他的決定怎樣去立足。確實我們面對我們當下的挑戰，我们有很多难处，盼望我们无望初衷，特别做一些大的决定，尤其很多人说要不要转工啊，要不要移民啊，那些这样。请你好好 去思想，小心不要拿走一些你不想要的东西，最后连个核心都拿走了。当然上帝有他的心意，在每个人的生命有不同的计划，就按着上帝的带领 去作你的决定。可能我們期盼那一條比較簡單容易 的人生路，那一條舒服一點簡單一點的人生路，不過上帝在這裡挑戰著我們，我們是很想努力去讓自己可以去掌控，還是憑信心去跟隨著一個去掌控一切的主？不是容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發生的事，連老祭司撒加利亞敬虔是咪無可指責的，都有咁大的功課要去學。我們每一個即係我哋嘅功課要去學。上帝救贖歷史由遠古一路發展，嚟到我哋今日，嚟到今日我哋嘅香港，喺我哋嘅生命裏邊，上帝擺放咗救贖歷史嘅一個嘅角色喺裏邊。我哋憑信心、憑勇氣，一齊去繼續為主跑落去，去同心去禱告。亲爱的天父，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俄梅格，你创始成终。我们看见历代先贤他们怎样在上帝你的带领下为主，你去做了很多拯救的工作。我 或者你的救赎历史一路咁样发展落去，即系嚟到今天，嚟到香港呢个境况，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里边，你放下咗喺你嘅宏远救赎历史里边一个小角色喺里边，而我哋就去寻索，去回应上帝你分配俾我哋嘅呢个嘅角色。我哋可能惊，我哋可能有时甚至有啲行错。上帝求用你嘅慈性爱心去带领我哋，而我哋因着昔日嘅主系咁样带我哋走过，我哋信将来嘅主，你开始嘅善功你会完成到底，喺你里边我哋总上存盼望，带领我哋帮助我哋，听我哋祷告，奉主名求，阿门。